大学初期，向月依旧会写信来，有时是亮蓝墨水，有时是洒金信纸，有时是五线谱上洋洋洒洒的好几页文字。我拿着那些美丽的信反反复复看，被他对文字的驾驭能力震撼。我想，如果他决定从事写作，我是断然不可能超越他的。八九年后，我收拾旧书信，看到我在一张纸片上想要写给向月却没有寄出的回信草稿。我写道，你是我真正爱过的第一个人。在向月的上一封信里，他说，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痛苦。我好像从没有机会，也没有勇气问过他，他的痛苦是什么。暑假我们见面，总是精心打扮，挽着胳膊去看花，逛书店，在咖啡厅聊天，逛博物馆，从早到晚。大二之后，我已经戒掉了烟，向月反而成为了那个带着火机过安检被拦住的人。他平淡地告诉我，做实验太无聊，他和同学常穿着白大褂在间隙跑到楼下一根接一根地抽烟。我对他陌生的那一面感到不安，毫无底气地劝他少抽几根。有段时间他也交了男友，我便感到自己不需再背上背弃的压力，但又不禁感到失落。向月脸上的婴儿肥早已经褪去，下颌弧线清瘦，眼神明亮锐利，是不容忽视的美丽。我暗自猜想，一定有很多人追她。然而向月很少向我讲起自己的情感或是内心的感受，我也不愿想象她与另一位男性热恋的样子。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她所说的嫉妒与心碎，我们谈论的总是我们之外的世界。我常会回看徐克拍的《东方不败》系列，那是一部带着酷儿色彩的颠覆性改编。第二部里，林青霞和王祖贤的感情戏让于荣光的角色显得多余且讨厌。第一部的结尾，李连杰扮演的令狐冲紧紧拽着将要坠崖的林青霞，追问与他一夜缱绻的人到底是不是他，甚至想要不顾一切地随他一起坠下去。他最爱的不是任盈盈或是小师妹，而是真正理解他孤独的东方不败。但他被身边人拽住，只能带着所谓的责任在惯性里活下去，到最后也很难讲到底是因为责任感还是懦弱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先工作，又自己申请了国外的学校，并被其中一所录取。拿到录取通知书后，我十分兴奋地告诉了父亲和继母，得到的却是父亲的责骂。他们认为出国读书的费用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负担。我仿佛被迎头浇了一盆冷水，心里苦笑，自己还在期待什么。工作后第一次在外面租房，因为自己的存款不够付押金，我找父亲借了几百元，被大骂一顿。之后我吃了很久的馒头腐乳，搬去地下室住，没再向家人求助过。我有一天很想回到自己的卧室休息一晚，继母告诉我他们也有自己的安排，希望我以后回家提前告知。于是我当夜冒着风雨打车离家，很久都没再回去过。我决定向几位要好的同事和朋友借钱，完成存款证明后就马上把钱还给他们。开口时我十分恐惧，害怕自己与朋友的关系就此破裂。 但每个我问过的同事朋友都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手头的钱借给了我。向月那时也工作不久，收到信息的第二天马上打了几万元到我的账户。那一刻我感到我们青春期的情谊跨过了成人世界的考验，到达了一个新的节点。只是我没意识到，出国之后的几年，我们见面越来越难，联系也越来越少。各自工作的几年，我们常在微博艾特彼此，分享有趣的内容。后来向月参加了一个漫画的衍生比赛，他是画手，要与一位写手组队一起参赛。但显然，没看过那部漫画也没写出什么名堂的我，并不能与他组队。活动期间，他认识了一些新的朋友，渐渐淡出微博，转去推特。我不再清楚他喜欢什么，画些什么。我也不再把新写的故事发给向月，为他的生日专门写小说庆祝了。出国后的五年，我回过国两次，两次却都阴差阳错没能见到向月。除了每年例行的生日祝福，我们几乎没有任何互动了。向月与我的意义，要到我继续成长，经历过更多痛苦和孤独，爱过更多的人，并在他自我生命中隐去后，才能足够理解。第一个爱上的人，总是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一个人如何看待情感。在我贫瘠而黑暗的童年和青春期，没有其他人如向月那样耐心地指引我，珍重地对待我。他塑造了我如今的审美和许多喜好。从初中起，向月总会在我过生日时送上精心准备的礼物，自己绘制的贺卡、水粉画，给我小说配的插图，黑丝绒袋子里串着银贝壳蓝珠子的发绳，银舌耳坠怀抱粉色宝石，系着薄荷绿丝带的银石项链，镶嵌着大片花瓣的手镯，金粉勾线的画，五线谱上的信。他在我脸上用冰冷的墨与胭脂画一张花旦的脸。美，只为美而存在。寒冷的冬天，我们曾一起站在街头肆无忌惮地喝烈酒，脸颊滚烫，摇摇晃晃地挽着胳膊走路。那些叛逆、痛苦、疯狂的青春时期，如果没有他，很难想象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我们在本子上构建虚构的国土，又从故纸堆里寻找血肉与爱恨留存过的痕迹。他把我带到家里，家人便也郑重地招待我。我们拿着各自的乐器，在他的卧室里演奏，读着诗配乐，笑成一团。当夜，我在他的单人床边架起行军床，却久久难以入睡。在昏暗的房间里看他沉睡的样子，而他第二天起来笑我睡觉的姿势。高中时，我们抱着玫瑰与他的家人一起去公墓，然后两人在一排排墓碑中散步，偶尔停下来读逝者的生平。在死的静寂里走在他身边，我感到自己在活着。我最早在人生中感到的诗意、梦幻、辽阔、激情、疏狂与苍凉，全部都来自他。向月曾说起他的一位女性长辈，在结婚时有一位好友调笑新郎：如果我是男人，哪里有你的份儿？我说：那你结婚的时候，大概我也会说同样的话。多年后，我在异国结婚，父母不在场， 更没有向月。向月在那时已经从我的生命中远去了。其后我也爱过许多人，不再执着于任何形式的占有。然而当我有天夜里突然想起向月，想起他曾给我的绚丽，我的软弱与辜负，以及我们的疏远，依旧感到心痛难以抑制，无法入眠。因为人生中爱过一个女性，我得以有力量去抵抗自己生命里的黑暗，慢慢地接受自己作为女性的存在。每一年到了我们的生日，我们仍会给彼此发送祝福，准备一份礼物，像一种责任和习惯。我送他浮世绘的图册，雨莲般的镶钻耳坠，小小的赤金走龙，徒劳的想要弥补曾经贫瘠时无法回馈的情谊。我想和他多聊几句，却很快意识到，那些曾经从日常中堆积的情感，已在日复一日的彼此缺席中渐渐枯萎。深恋他时，放学后我们常在他家的路口分别。我总是望着向月的背影渐渐变小，而他从不回头。他总是清楚地知道向何处走，紧紧守住自己炙热奔涌的灵魂，像是从不会心碎或留恋。他曾是我的师长、姐妹、挚友、爱人，我对他仍拥有无限的眷恋和温情。然而我也知道，分别的路口已到，只能道一声幸会，各自走入无边人海中。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